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某一个中国大学的李同学的这件事儿，跟约翰福音八章当中主耶稣面对行淫的妇人的故事。那这两件事呢，其实都牵扯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如何去看待罪跟审判。今天呢，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深入的看一看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再对照看一看李同学的这件事儿里边的舆论的反应，或许呢，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首先呢，在我们基督信仰的观念当中，罪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犯错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原罪源自于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违背了神的命令，偷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那这就使得人类整体陷入到了一个罪性的状态，被罪所辖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带着具体的罪，而是说呢，我们天生就有偏离神追求私欲的这个倾向。另外的一种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本罪，就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所犯下的过错，比如说撒谎、嫉妒、骄傲啊，甚至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小偷小摸啊等等，或者也有可能像李同学这件事里边涉及到的背叛啊，或者是有人形容成是不检点等等。但是呢，基督信仰强调这些具体的罪根源还是在于我们骨子里边有的罪性，就像是一棵果树结出了坏的果子，是因为树本身有问题。那李同学在情感当中的不忠诚啊，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不合适，从表面上看呢，他是有一时的冲动，但是呢，往深了说呢，其实也是人在面对欲望跟诱惑的时候，内心当中的罪性的暴露。但是有意思的呢，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的罪，它既有个体性，同时也有社会性。个体性的罪，比如说李同学的行为，这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但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比如说今天网络上浮躁的风气对于一些流量啊，或者是一些博人眼球事情的盲目的追求，也有可能间接去助长一些不当的行为。今天的大数据给我们在网络上推送的内容，别忘了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亲自定制的，你想看什么，你习惯看什么，你往往就能够看到什么。所以别说是年轻人了，就是成熟的中年人老年人也容易在这种环境当中迷失自我。那有一部分人有可能在模仿当中把放纵当成了自由，把轻率发生的一些行为当成是个性，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类似事件的发生也提供了环境与土壤。而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的罪更多的体现在社会性上，就是利用当时的宗教权威去打压异己，把法律变成了攻击别人的工具，这其实是一种集体性的虚伪。他们表面上维护着法律的尊严，而内心当中却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和对他人的敌意。这种用正义之名行不义之实的行为，在基督看来都是更为严重的罪。其实真正的审判权是在神的手里，人没有资格充当终极的审判者，因为我们自己也带着罪行。耶稣在面对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定罪，就是在暗示这一点，他不是否定法律的存在，而是指出人没有执行这种终极审判的资格。法律是神圣的，这是一种形容，但是执行法律的人却因为自身的罪行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公正。这跟我们现实当中不一样， 比如说学校对于李同学的处分是一种行政的审判，而网友的指责呢是一种舆论上的审判。但是如果从信仰的角度看，这些呢都只是暂时的相对的，最终的评判标准呢是在神那里。学校的处分是为了维护学校的秩序，网友的指责呢是基于对于当下的道德认知，这些呢都不能够代表终极的正义，因为人的认知和判断是有限的，难免会带有偏见和局限。就像先元上集说的，我们甚至不能够知道完整的真相。我想这里边呢，我们也应该去区分一下论断跟审判的区别。我们反对的是论断，也就是说带着偏见只看别人的缺点，不为对方着想的指责。但是呢，这也不等于说不能够有道德的判断。比如说学校对于李同学的处罚他们认为是一个必要的秩序的维护，不能算是论断。但是如果呢，我们因为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段视频就觉得李同学是一个坏人这个人不应该再上学了，这就有可能会陷入到论断的误区当中。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是说让我们当好人，而是呢时刻提醒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要带着自省和怜悯。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应该先想想自己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软弱，是否也曾经在某一个时刻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如果能够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别人的时候，就不会轻易地陷入到刻薄和偏见当中。那当我们看李同学这件事儿的时候，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评价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非常情绪化，那很多评论呢是带着愤怒跟嘲讽的。有一些网友在评论的过程当中完全被情绪所左右，用最恶毒的言语去攻击他，仿佛呢他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然后呢不断的把他上升到国家的层面。那这种愤怒其实往往不是出自于对于正义的追求，而是源自于一种发泄的欲望。第二呢就是标签化，各种各样骂人的侮辱性的标签满天的飞。一旦给人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呢，你就很难再看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好像他所有的价值呢都在于这一个错误。人是复杂的，即使是犯了错的人，他也有优点跟曾经的努力，而不应该因为这一个错误呢就把他全盘的否定。第三呢是双重标准，这个简直太明显了，就是对李同学的要求特别严，对外国电竞选手的指责呢却很少甚至有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把责任都推给了女方。那这种双重标准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同时呢也暴露出了舆论审判的不公正性。在这件事当中，显然外国的这个电竞选手的行为同样是不道德的，他也违背了婚姻的承诺，还恶意的去泄露隐私，结果这样的人呢好像免于惩罚一样。曾经就有报道说中国的男性跑到伊朗做一些什么坏事就受到了惩罚，而这个乌克兰选手跑到了上海他却没有什么事儿。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放到今天呢，就是我们在指责别人之前呢先想想自己，比如说那些骂李同学道德败坏的人，有没有犯过其他的错误呢？有没有对人说过谎呢？有没有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呢？有没有制造别人的谣言呢？那这些罪可能没有那么扎眼，但是本质上呢都是偏离了道德的准则。当然这里也不是说李同学没有错，他的行为确实对别人也是有伤害的，也违背了道德规范，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说呢我们在审判别人的时候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网友的网暴是超越了这个界限的，它变成了一种虚伪的审判。他们用语言当作武器对李同学做一些人身攻击还有侮辱，这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呢还会造成新的伤害。摩西的律法要求用石头打死行淫者，这是公义。耶稣没有打死妇人，而是劝他不要再犯罪，这是恩典。 其实基督信仰所讲的就是公义与恩典的平衡。公义要求我们正视罪恶，不能对错误视而不见，而恩典则提醒我们，即使是罪人，也有被宽恕和改过的可能。那当我们去看李同学的这件事的时候呢，学校的处分体现了他们对于这个规定的公义，维护了校规。但是如果能够在处分的同时呢，提供一些心理的辅导啊，道德方面的教育，帮助他改过，这就是恩典。但可惜的是呢，今天的舆论场上要么只讲公义，喊着必须严惩，要么呢只讲恩典，说谁没年轻过呀，一时冲动算什么呢。那你会发现呢，大家的评价都是两极分化的。实际上我们本不应该因为追求公义而失去了怜悯，也不能因为强调恩典而模糊了道德的底线。我们相信对于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来说，制定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执行规则的时候不应该少了关怀。比如李同学所在的学校能不能交代一下事情的原委，表达一下学校的人文关怀，而不是发了一个通告之后就默不作声。原本呢，学校是可以做到既维护秩序又体现教育温度的，这就像是按公义审判，按慈爱怜悯的精神是相通的。那作为普通人，我们在评论别人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做？我有没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呢？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原谅所有的错误，而是说呢，在批评的同时要留有余地，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主耶稣对行淫的妇人所说的，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指出错误，同时也给出希望。面对李同学类似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可以批评他应该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同时呢，也应该给他一个去缓冲的机会，相信他经过类似的事情之后，可以吸取教训，变得更加成熟，不要冲动的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见自己的偶像。在网络上，我们也可以少一些指责和谩骂，多一些理性的分析和善意的提醒，让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健康和理性。好，那以上我们聊了在信仰当中罪跟审判的真正含义，也对照看了最近发生的李同学这件事情当中舆论的反应。人都有罪性，所以审判的时候要谦卑，但是呢，不能因此放弃了道德标准，而是应该在公义跟恩典之间找到平衡。在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错误的严重性，让犯错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也应该保有一颗宽容的心，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好，那明天呢，我们将会聊聊在信仰当中的宽恕到底是什么，以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践行宽恕，帮助那些犯错的人去重新回到正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与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我要更多像你。